大家好，欢迎收听杰克叔叔唠叨，请来了磊磊来分享他的圣保罗国际马拉松的一些奇特经历吧。好，我们先请磊磊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大家好，我是蕾蕾，我是走进巴西的主播，但是走进巴西我已经2个月没有更新了。
哎，你不是特别捧场的主播吗？
我都没更新，真是的，非要说吗？
好的，磊磊也是长久没有更新自己的节目了。然后他从特别捧场开始进入播客播这个行业，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最出名的还是走进巴西，经常有去过巴西的听众啊什么跟他联系，或者是说在巴西的中国人，可能某些中国人估计还蛮多的听过你的那个播客节目。然后这次正好他又去巴西，但如果可能用回到巴西可能会更适合一点吧。
对，因为我这个走进巴西呢，是那个远近的近，但是我现在人是真的是在巴西圣保罗，我现在已经走进来了。之前报名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我知道这个时间呢会在巴西出差，然后我就想说跑这边的比赛，因为这边的比赛的氛围还是很不错的。之前我在这边长期待的时候，偶尔会参加一些很短距离的5公里、10公里的比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2017、2018年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就只是觉得说，哎呀，这种比赛氛围很好，然后想体验一下，完全没有考虑什么配速啊，或者赛道啊，或者各方面的补给。但是后面自己现在就这2年开始跑马拉松了之后，才会注意这些事情。然后关于这个比赛呢，也有很多奇遇。我感觉我这个人可能是吸这种 drama 的体质，就是总能让我碰到一些很离奇的故事。
是特别捧场，第一期是那个什么海马，对吧？
对，就是，对，这个比赛可能比海马强在，情绪价值吧，我只能这么说。
哦，反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听一下他的特别捧场的第一期海马，也是一个非常 奇葩的比赛，国内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比赛吧。好像那个比赛在那期之后，应该是赛事的组织方好像是撤了，是吧？不让他办了。
对，而且那个比赛后面真的就没有再办过了。它是应该是2023年的比
对，
赛吧，
二
后
三
面
年
就
的。
是已经停办了。
啊，你跑
但
了个
是
绝
我
版
今
的。
天，对，但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比赛是第30届圣保罗国际马拉松，它已经办了30届了，而且它一定不会停办。它因为现在我看那个网站上，如果说你现在报名明年的比赛的话，其实那个价格是很便宜的，只需要99雷亚尔，人民币的话可能只需130多块钱，
跟上马价格差不多。
对，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这样的，他也比较合理，因为这个比赛他不抽签，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先到先得。但是一般来讲，他没有那么抢手，不需要说像国内的比赛一样，大家要很早去卡着点儿报名。所以说这个比赛其实是4月12号比赛，但是我是3月中才报的，我报的那会儿的价格是268巴比了，已经是。因为它这个是按照时间段来分的，就比如说，如果你赛前1个月报名是多少钱，2个月是多少钱，然后就是你提前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便宜。所以说，这个比赛其实的价格，我觉得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比起那些国际的六大马这种比赛来讲，其实它价格还是不贵，但是可能只是比较适合于在巴西本地的华人，因为如果你只是从国内过来跑一下的话，你这个机票的价格是很贵的。
飞过去快1天1夜了吧？
对，最快的航班应该是23小时，然后大部分可能要24、27，甚至还有那种转机转得很厉害的，要40、50个小时。但是当然，咱们一般也不会坐那样的航班。
好，如果要报名的话，去他官网就能报了吗？是他的官网有英语的吗？
其实是这样，官网呢，它是它主办方的官网，然后但是这个肯定是在谷歌很容易就能搜到的，是有英语的。其实后面看了精英选手，包括有些大众选手的，就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然后法国、瑞士等一些国籍的人士，所以应该它还是一个国际的比赛。虽然
哦，
我一共也没看到几个外国人。
可能外国人都在比较前面的地方，可能他会有那个国际田联的那个认证吧，到时候要回去
有
有的
的，
是吧？那他如果有认证的话，
有，
他就有国际田联的积分，
嗯，
所以专业运动员也会去
是的。
刷成绩啊。
对，是的，因为他这个比赛确实，我看他的认证还是挺多的，就是一个比较正规的比赛，毕竟办到第30届了，已经。
报完之后，是我看你的描述，好像是说加了一个华人群，对吧？是比赛群吗？
不是，其实他没有一个官方的比赛群，而且我看到很多人跑步俱乐部的文化是很浓厚的，就他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像跑团一样为了这种情况，他们这些跑不是。有一些些啊，就是我也没有指代谁，我只是说这边的跑步俱乐部呢，它也是一个群体，但是它并不是免费的，会有专业的教练、营养师，然后它也会组织在公园或者一些这种公共场所的一些跑步，偏训练的性质。因为我周末经常在公园看到这些跑步的俱乐部，如果是周末长距离或者是一些课表的话，他们会有志愿者在那边去给你提供一些水什么的。当然，这个钱肯定其实都是这些会员自己交的。也不像跑团那么严格，就是一定要大家一直跑在一起，显得很整齐，是各跑各的速度，然后各自完成各自的情况。然后但是可能周末也会有一些教练在公园的露天场所来给他们跑者的肌肉训练或者是拉伸什么，就氛围还是不错的。所以其实我看到的更多的群是这样的群，包括在比赛当天的早上有一片特别长的各大跑步俱乐部的帐篷，就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其实你早上起来可以去那儿喝咖啡，然后或者吃香蕉，或者是可能就是大家 social 一下聊聊天，然后或者是大家可能能一起起跑这种。然后他们很多人是穿着自己跑步俱乐部的那个衣服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club， 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咱们理解的那种跑团。
跑团，对，可能就是像成年人的兴趣班。
对，然后我加了的这个群呢，其实是一个完全是中国人的群，这么说也不准确，其实它是有那个巴西籍的中国人，然后也有在这边出生的中国人，然后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我说我要去跑这个比赛，然后呢有一个姐妹就小红书上找到了我，然后她就说他们有一个群，然后呢就说可以加进来，然后我说很好，然后我加进群的那一刹那让我很震惊，就因为那个群的名字叫专业备战世界级马拉松群。
态度好高啊这个。
是，然后关键就是我加群能离这个比赛只有一周了，群里的人是都很厉害嘛，就是你们是怎么备战，在我看来已经没什么可备战的了，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时间了。他们很多人可能都是同事自己拉了一个群，因为大家可能一起就是参加这个比赛，然后但这个群里边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是报了全马，所有人报的都是半马，就是哎呀怎么好担心啊，跑不完呢，哎呀听说这个比赛很难呀，哎呦这个天好热呀，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问一些这种领悟的一些事儿。我们后来赛后是见到了，是大家交流了一下感受。
他们肯定是第一次跑半马，跑这么长的距离也是有些担心，没怎么练过。
他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就很神奇，因为都已经专业备战了，然后而且这个群里的人我后来问了一下，然后发现有一个姐妹好像是说想备战，结果跑着跑着过敏了，然后就也没练，然后另外一个人是一月份的时候骨折了，然后本来也不打算跑了，只想跑个几公里，就是说可能跑到他们家附近他就可以直接回家了，然后结果他也跑下来了，然后就是加我，对，然后加我微信的这个姐妹是说她感觉这个关门时间太紧了，他可能不一定行，结果其实他也完赛了，所以大家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挺好，就是大家都是平安完赛。
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报名报完之后领悟是什么样子的，跟国内有啥区别吧？
是我参加过的巴西所有比赛中领悟规模最大的比赛，但是我参加这些比赛中，这个比赛真的是有很多展位的，它甚至有到什么程度，它是在圣保罗中心这个大公园很有名，就大家在这边的华人都知道，这个大公园里面它有一个欧卡，就是它有一个三角形一个穹顶这样的一个建筑，现在这个领悟就设置在这个建筑里。然后它这个领悟呢，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因为这个比赛它是有7公里、10公里、21公里和42公里，所以他领悟的时候其实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志愿者给你指引，其实这个领悟流程跟国内是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很随意，他只是看了一下我的护照，然后就给了我一个芯片，然后也没有地方去检验我这个芯片是否合格。其实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巴西也参加了这种路跑比赛，没有成绩，就是说可能他那个芯片是坏了，后面他也想找组委会投诉，因为他手表是有记录的嘛，但是也并没有人搭理他。
哇，如果他正好跑了个成绩 P 那个 BQ 了，那很惨。
对，他的官方声明是说，我呼吁大家不要干替跑这个事儿，如果查出来的话会让你禁赛2年。 还有一个很搞笑，就是他是可以带领的。这个就属于真的就是带领的也很随意，因为明明他官网上写的是说你需要这个带领人，你需要给他签一个委托书要签字，然后以及他要拿你的身份证或者是什么护照复印件过来一起领去的那个是一个巴西的一个，然后他跟我都到那个地方了，然后他才发现他的包已经被人领走了。因为他呢就是属于自己加了一个跑步的俱乐部，然后那个俱乐部的那个大姐很热心，就是帮他们把俱乐部所有人的包都领走，那大姐自己领一个人领了20多个。
这么牛。
震惊，因为他说我也没有给他委托书，然后我也没有让他帮我带领，然后我都不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就已经没了，然后所以那个大叔兴冲冲的过去之后，然后就发现自己的包已经没了。
哇，那个大姐知道他的就那个说护照号码名字什么都知道，就直接拿走了，就
没，就是不是就没有啊，就没有，那个大姐她就是帮他们所有跑团的人一起带领的，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领悟的人并没有查这些东西
啊，要不就是他注册的时候报名的时候以跑团的名字报名的。哦哦哦，
是这样的，他也没想到这件事儿能发生，因为他也很震惊，他明明是去领悟的。
好的好的，服务不错。
是，但是感觉也有点随意，而且也感觉不太安全的感觉。
对啊，我说句黑暗的事情，如果我想 BQ 的话，随便找个人帮我跑跑，其实也没人查。
是的，其实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对
吧。
对，嗯。然后，但是这个领悟的摊位让我很惊喜，因为首先我发现了很多中国的品牌，就比如像这个跑鞋的361，还有乔丹。然后呢手表就是那个华为，因为华为最近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首发它的那个什么 Runner 2的那个手表。
嗯，对对。
对吧，然后所以他在巴西也有一个展位，乔丹的那个巴西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看出来我是中国人，然后我过去跟他们就是聊天，可能看看那个鞋，因为他们那个展位做的还很大，而且又很彩，就他们这个颜色是完全符合巴西人的品类的，就是那种很 colorful 的颜色。然后那个工作人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乔丹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读，因为他念不出来。
哦，是那个
然后
巴西人对吧？
对，就是巴西人，就是那种纯巴西人，因为他是乔丹是拼音，因为他跟361不一样，361的话他们可以拿普语念361这三个字对吧，这个数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这来这儿工作，咱们就都不学习一下自己品牌的名字吗？
那他们用普语读的乔丹吗？
对啊，他们就是读什么叫，反正就是那种特别奇怪的那种，我很难描述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对这个乔丹的品牌宣传有很大的影响，他都念不清楚，而且你念不清楚的话，其实巴西人他也很难记住，对吧？
然后你教着他怎么念，
反正就是，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教他这个舌头怎么往前卷，然后这个乔这个音是有一个上扬，然后就哎呦天，但是确实啊，确实是因为乔丹是。去年刚进入巴西，361已经进入很多年了，但是他们现在呢其实还没有入驻巴西的商场的那些运动品店，所以可能他们想借这个比赛的机会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我觉得这个倒是也挺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价格确实比国内贵很多，我觉得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就这个没有办法，他们并没有在这边生产。然后就是还有一点特别好，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国内学习，就是它有很多很多卖能量胶的展位，然后这个能量胶呢，而且都口味花色包装都特别特别多。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很贴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展位其实他们每个胶的味道都会让你试吃，就它有一个那种很小的管儿，然后你可以拿一个很小的勺，然后去蘸那个，然后去试一下这个符合自己口味。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在国内买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有一些新出的，那我就会有点顾虑了，他可能对吧？
你买好多。
那我觉得他们对，然后他们这个服务我觉得就很好，而且他们在展位上也是有这个促销，比如像我买那个三个胶就是买二送一，而且是我尝过的，我自己是已经是 OK 的这种，就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另外就是也跟国内一样，也会有这种卖啤酒的，就是也是那种无酒精啤酒，但是味道还挺多的，又有什么这个叫什么 IPA， 那个叫什么日落，那个叫啥，反正就是它品种还是挺多的。
啊，品种多。
然后展位
好像国内的胶的
对
品牌听着搞着搞着就那么几个。
对，我感觉他们就是口味都差不多感觉，然后 而且另外就是还有很多那种卖就是各种各样我不认识的衣服和牌和那个防晒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都有在那个展位上，就也有卖防晒的，然后也有卖这种什么身体乳的，因为这种你可能啊洗完澡你要涂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是有一个背心儿，很搞笑，就是长得就是一个女士的那种运动 bra， 但它没有垫儿，它没有胸垫儿，就它就是一个
背心，
你懂的，就是一个女士文胸，但是没有胸垫儿。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东西是干嘛，然后后来我问那个导购，导购说这个是给男生穿的。
啊
对
啊 OK，
就是
露脐的小背心给男生用的。
哎，对，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那个导购说，因为男生在跑马的时候，你不是那个胸可能会被磨出血吗？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穿这个之后，你的胸就不会被磨
啊，通
风，是这个意思。对，然后但是我也觉得挺奇怪的，是因为很多男生他们可能这边很热嘛，他们穿的都是那种无袖的那种，
啊、
就是一个运动背心儿、
嗯。
你如果里面穿一个这个，外面穿一个那个，就会显得你好像像女生穿了个比基尼，然后穿了个那种沙滩罩衫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明白明白，这是有点夺人眼球的装备了。
对，然后但我看到这个东西，其实好像还真的有男生在那儿问这个东西就是怎么卖什么。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在这边还是有需求的，他们也没有觉得很奇怪，只是我因为没有见过。
嗯、对，击中人家痛点了。
对，但我当时其实真的还有点想买，然后回家让我老公试试，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效果，就是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动心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还会有一些那种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展位，是因为它的主赞助商是那个 Olympicus， 就是巴西本地的一个最著名的卖运动服以及卖这个跑鞋的品牌。然后这边其实普遍比国内价格还是贵的，但是这个品牌就性价比很高，因为它是本地产的。然后我在赛道上也看到有很多人穿，然后它也有这个跑步机让你过来试什么的。除此之外就是一些亚瑟士和美津浓这种日本品牌，这就是非常火，很多人看，因为品牌在这边算是就是大家比较深受喜爱的。然后像那种什么咱们国内见的什么 HOKA 耐克阿迪什么的，其实反而都没有展位在这儿。
啊，就是还是本地的品牌为主，国内品牌你可能只有看到两个，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国际品牌相对比较少。
嗯、
是不是美国企业不太进巴西啊、
就是？没有，其实都进了，是因为本地人真的很喜欢日本品牌，因为毕竟巴西是有很多日本后裔在这边的。
哦、对对对对。
而且对，而且亚瑟士跟美津浓在这边一直都是很强势的，他们进的确实也比较早，而再加上比如像那种 HOKA 昂跑，其实我在公园里现在看到更很多的人现在都已经在穿了，但是可能还是价格会比较高。
嗯，可能还是一个市场品牌对于市场的一个选择的问题了。
嗯，对，所以领悟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反正还是跟国内有挺多不一样的，反正就是我转这一圈下来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就是能看到很多东西嘛。
嗯，好。
然后那个参赛包里有什么，我可以简单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也是我参加过的巴西比赛里现在参赛包最多的东西了，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有椰子油，咖啡、花生、防晒霜，然后身体乳，还有一个能量胶，此外还有我看看是多少。还有十张广告，
十张啊，不输国内。
对，全是广告，而且这些广告我看了，没有什么能立刻能用的，就都是那种回去上网啊，或者是告诉你一下你我们这个品牌是干嘛的，就大概这些东西。
啊，赞助商的。
对，都是赞助商。其实这个比赛，华为跟美团也是赞助商。
华为跟美团怎么会赞助？哦，美团也是进巴西的，最近听说。
对，美团是去年进的，然后美团在这个比赛它还有这个私补点，包括它有那种美团的巨型的那种这种集装箱，就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品牌露出。
毕竟你这个比赛有2万多人啊，这个宣传效果还是应该非常好的。
唉， 这个之前是说25000人，现在就是后来比完了之后又说是22000多人，就是23000吧，差不多。但是肯定不是所有人都是全马，因为他们是分组别嘛，就是分四个距离。
四个距离，我前面你说的是有个半马，有个7公里，还有个还有吗？
嗯，
还有个5公里是吗？
10公里，
10公里，7公里，
对，因为
半马、全马四个组别。
嗯。
哦，从健康跑到全马，慢到这倒是蛮全的，但5公里跟5公里跟7公里好像差的也不是很多，这分的是不是太细了？
因为5公里是周六跑，它有一点像那种比赛之前的那种早餐跑的感觉，但是那个5公里其实是另外一个比赛，就是它其实的名字它也叫圣保罗国际马拉松，但是它是叫，它是就是叫这个国际马拉松下面的一个这种5公里这种感觉。然后呢，周日跑的这个比赛就是我说的这四个组别是其实是一起跑的，当然肯定是就是它是按照长距离的组别先出发，然后短距离后面出发的这种顺序来的。
好的，那你就说周五呢领悟对吧？然后周六他们有一场，
嗯，
然后周日再一场。那你周日这一场的话，那你比赛前一天是怎么准备的？
跟朋友去吃海鲜饭，因为这是我巴西最喜欢吃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本来是想逛逛那些什么艺术品店和一些什么画展，结果都关门了。然后哦，对，我想起来了，我周六还紧急的冲到商场买了一个帽子，因为我就是带过来的帽子吧，它是那个帽檐都是软檐的，但是我这次比赛不是。也不想冲成绩，然后我只想就是体验一下嘛，然后我的那个 Insta360 就很难别在软的帽檐上，对，所以我就是赶紧冲到商场买了一个硬的那种帽檐的帽子，
新帽子，
就对，然后我还晚上吃了一个大汉堡，真的很大，因为我基本是咽下去了，就后面已经就是吃不了了已经。
嗯，啊，别不笑话。然后比赛当天呢，早上起来或者过去之后，有没有碰到什么堵车啊之类的事情？
哦，对，说到比赛当天的这个时间，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之前我3月报名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明明写的全马的第一枪出发时间是5点钟，
嗯，
然后我当时想说，那我不得3点就起来，这个时间有点太极限了，
5点，
结果呢，啊。他是为了躲避一下，因为这边很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可能现在呢是6点左右日出，所以他可能是想让我们先跑一跑。然后我当时甚至还想说5点，那是不是得带个头灯呀？就感觉黑灯瞎火的，啥也看不见。对，然后结果呢，到临近比赛，然后我再看这个官网，我发现他出发时间变成了5:45。就是他改了，然后就是反正是这样，他第一他没有通知，第二呢，但是比较好一点是我们这个号码牌上他是写了时间的，就他就是他写了你是第几箱是几点，所以这个倒还好，但只是比我想的要好一点，所以我其实是4点起的床，因为我就是觉得是这样的，是因为这是巴西，因为之前我参加的巴西所有的这些跑步的比赛一般都不会准时出发，一般都会往后延个几分钟，包括官网上他也写了一个免责声明，就是这个出发时间有可能受到影响，这个就是你们到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听一下广播，然后到时候咱们再看，就大概这个意思，他们官网其实是写了的，就是很随意。
这太随意了，你4点多起来。
对，然后所以我起了之后，其实我就吃了一盒方便面，因为我之前在那个中超市买了一个方便面，我觉得吃那个就够了。
嗯，
然后我基本上东西准备好了，所以我就是我早上起来也就是涂个防晒，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因为这个紫外线非常强，所以后面肯定会晒的，然后我就涂了防晒，然后就出门了。就是因为这比赛呢，可能我没想冲成绩，所以就导致我准备的确实也不是很充足，因为早上起来我离这个比赛的起点只有2公里，然后但因为当时他还没日出，很黑嘛，当时才刚不到5点，所以我就想说打车去，结果打车等了得有20分钟，然后打上车之后坐了没有5分钟前面就封路了，因为 我这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好好看那个地图。因为它这个比赛吧，因为它规模很大，它不像之前有的比赛，它可能只是占一小块的距离在这边存包什么的。它这个比赛呢，就是它有很多帐篷，有存包的，然后有那些跑团的，然后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就是那种什么志愿者服务的，反正就是它人很多。然后这个呢，比赛起点是在这个公园的门口，这个公园是这个门口是有一个解放者纪念碑，是一个圣保罗很著名的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它起点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我知道，但是呢，它存包要绕到这个纪念碑后面的另外一片区域去，然后就非常远。因为我下车的地方呢，我本来以为我从公园穿过去应该很近，结果我穿过去穿到了这个门口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的保安大姐跟我说，哎呀，但是你存包的话它不是这个门啊，它是另外那个门。然后我就只好跑到另外那个门，然后我中间还问了很多路人到底应该怎么走，因为中间的很多路人跟我一样很懵逼，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存包，他们只是跟着大部队在走，但因为那个公园很大，然后早上又很暗，所以就是大家都在瞎走。然后后面有一个大姐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就说你从那个树林里穿过去，因为那样是最近的。就你想象一下，我穿着一个 Pro 3的碳板鞋，黑灯瞎火的在那个树林里穿梭，然后我这个脚一路上踩到了树枝、石子、沙子，还有一些。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已经就是身体已经歪了，然后我的脚已经就是这样，但是我就很快控制住，所以我就那个早上起来我一直在盯着脚下的路，然后再去找那个存包的地方。而且这个组织真的是有点混乱，因为我一路上问了很多的工作人员，还不是路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都说好像就在那边，就是你往那边走，然后你到时候再看，都特别随意。
你那个没有赛事 手册的这个
不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地图的，它有一个地图，但是那个地图就是，哎，反正就是它地图，它是一个很简略的一个地图。然后他们就是往那边走，其实我也看到了那边，因为那边是有帐篷，所以我就肯定是在那边。但是它中间，因为它起跑的这个区域它是封起来了，所以其实我是要绕路过去，但是绕路的话，我又不知道往哪边走。所以就是中间就是经历了一些艰难的事故，因为我还开表了，然后我从我下车到我找到存包的地方已经 3.5 公里了，就是这么多。
就比赛前 3.5 公里热身。
啊，真的就是也没有热身，热身已经结束了。然后我到存包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一路上走的时候我都发现，因为我是第一枪出发，然后我第一枪的就是已经他们是晚了大概是6分钟左右，相当于他们就是已经都跑走了，然后第二枪都已经出发了。其实我存包的时候第二枪都出发，然后当时我在想说算了，反正咱们也不冲成绩，然后那个咱们反正等到过了拱门才算那个时间嘛，那就慢慢来。因为他也没有像国内那种规定，就国内可能是说你存包比如在比赛之前就不让存了，对吧？那个也非常随意。我到那儿的时候我看就是比赛已经开始20分钟了，然后我存包他们还在存，而且还有很多人还也在存，就不光是只有我一个人迟到，就是大家都在那儿很淡定的在存包。
大家都很理解迟到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们存包是没有一个截止时间的。然后这个比赛分枪呢也是按照那种国际赛事，就是你自己报一个成绩，你大概报，然后所以说他们第一枪是3小时40以内，然后第二枪可能是4小时多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反正就后来我到拱门的时候，我过拱门的时候已经22分钟了。而且很神奇就是在于它跟国内一样，因为它是分区嘛，所以其实它是1、2枪、3、4枪它是有不同的入口进去的。因为当时已经二枪都出发了，然后也很混乱，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是不知道从哪个口进的，然后我还问人家是这儿吗，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第几枪，然后他说啊也没关系，反正都过了你就从这儿进吧，也没事儿，他也不管你是干嘛的。然后所以后面我才发现其实42公里跟21公里出发就是后面已经混在一起了，然后他也没有分什么就是左边是21右边是42，他就是中间有一道栅栏，但是呢你随便走。然后我甚至已经看到10公里的人都已经进来了，就是因为你看那个号码牌的颜色明显不一样。
okay, 就是规矩是有的，
对，
但是遵不遵守是另外一件事。
而且他们也没有人真的在那个
管你
入口核查，他只是说就是他这儿有一个牌告诉你啊，42公里从这儿进，但是如果你15公里进了，他可能就进就进了，就这种感觉。
好的，不出大事就没事。
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很就很随意嘛。然后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就怎么说呢？因为我之前还好，我赛前看了一下这个水站的分布，然后看了等于没看，因为什么都记不住。它不是像国内一样，就是每2.5公里或者每3公里一个水站，它是很细碎的一个水站。就是这个水站碎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定要看图才能看明白。然后最开始呢我还比较轻松嘛，前面跑的也不是很快，因为前面因为你想都跟10公里和21公里混在一起了，其实人还挺多的，然后我也很难就是超人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后面我才发现这个水站就是它不是说它是比如像 10.6 公里、 7.7、 13.8，就它是这种特别奇怪的这种分布，它不是一个
规
律性的，
没有规律。
对，而且我在赛前就发现这个水站只在13和26公里有电解质，其他所有地方都只有水。对，但问题就在于13公里的那个电解质的那个水站，它只有左边一个大筐，右边一个大筐，它那个筐里面装的是冰，然后冰凉里面泡的那个，因为他们这边人就是很喜欢这种喝冰嘛，然后就是就没了，然后所以我直接跑过去了。因为它那个电解质，它不是像国内这种，就是说有志愿者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它是泡在冰里的一袋一袋，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喝的那个乳酸菌的那种小袋儿，你明白不？而且它还是白色的，然后跟冰混为一体。我跑到那儿的时候，我真心的以为那就是冰，就它可能是让你降温用的。
没想到里面还有电解质。
关键就是然后我就没拿，因为我当时觉得13公里那会儿其实那会儿还不是特别热嘛，然后我就觉得说还好，而且关键就是它只有左右各一个，就你我已经顾跑过去了，然后呢后面我发现不对，怎么这些人都开始作那个东西，就他们都开始在那儿作，对，他们在那儿作，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电解质饮料，然后我当时就很后悔，因为我想说完了。因为下一个再碰到就26公里了，它后面就全没有。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巴西的比赛真的是，就是你要自己照顾自己。我最开始还挺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有人跑21公里还背一个那种越野包？因为我本来以为他是跑42的，可能想自己背水。结果我发现他是跑21，我在想说，有这么夸张吗？然后后来我发现跑42的也有很多人自己带那个软水壶，或者就是真的是背一个包，然后里面就是插着什么水。我想说这个比赛是没有补给吗？就为什么会这样？对，然后我才后面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真的很有经验，就他们一看就是巴西人，他们也参加过这种比赛了。然后这个水站由于它这么碎，所以我就是经常要掏手机看一下，就到底下水站在哪儿，因为它呢他真的就是可能比赛比较大，他志愿者人手不够，所以他是没有人说给你倒这个水的，而且他也没有指示牌，就他没有一个牌告诉你哦，这个地方前方比如100米水站，没有，真的没有，就是你完全是要跑到那儿，你自己拿你的视力去看他那儿到底有没有一个装满冰的筐。
那如果没人倒那个水，那你们水怎么喝的？一人拿一瓶吗？
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前面我记得啊，它前半程的水站都是那种这边有那种塑料的那种，就是它是一个杯子，其实是一个塑料杯，然后上面是拿锡纸封口的，然后你自己撕开那个封口，然后你这样喝，然后喝完之后你扔在路边，是这样，
就封好，
就是它其实是，对，它是封好，它是就是你一拉就可以，这个我在欧洲也就是反正确实也见过这样的，而且就是志愿者他不会递给你，因为他们就只有每个人看一个这样，所以都需要你自己去拿的。然后但是后半程就更神奇了，后半程它的那个水都是240毫升的一个小水，就是像那个矿泉水瓶，然后你就是需要自己拧开然后喝，然后呢但是后面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水站它非常分布不均嘛，所以我可能喝两口之后我就自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然后后面如果渴了随时还能喝两口，倒也还行。
嗯哼，这倒还可以。
对，是，但是就是感觉这比赛就是很不统一，你知道吧？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于什么，就是它水站都没有指示牌，但是它是有那个公里指示牌的，比如它可能告诉你这个地方是32公里，这是33公里，它的公里指示牌很大，且下面是有一个电解质饮料的广告的，所以大家最开始的时候会以为这个公里指示牌电解质饮料的这个广告，它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有电解
质
的，
其实是没有，只是个广告。
但是它既没有水也没有电解质，它这样就不是一个水站，它就是告诉你这儿是一个公里数而已，就特别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天哪，我说这个真的是什么都要就是自己看。然后这个水站吧，而且它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水的，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傻嘛，我就以为说感觉它这儿肯定就都有水，但因为这个比赛它有一些赞助商，所以就是当你我记得应该是35还是37公里，当我看到前面有志愿者，然后以及看到一个那个大筐和那个就是那个大筐的时候，我下意识的以为它肯定就是一个水站，对吧，因为前面都是这种形式。然后当我走到面前跑到面前的时候，我发现它里面装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带包装的一个花生糖，就这边一个很有名的花生糖，
就是土特产。
然后我就问，对，然后我就问那个志愿者，我说水呢，然后他说啊，我们这个这儿没有水，我们这儿只有花生糖。就是
哦，
你知道吗，
漂亮，
特别有迷惑性。而且他后面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赛事赞助商的那个能量胶，而且那个地方也让我很无语，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明显那个线路那么设计，它是一个圆圈的线路，就是为了让你看圣保罗大学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像的，然后那个下面就有志愿者在那很热情的发能量胶，然后就是也是只有胶没有水，而且它那个能量胶也不是那种说你入口就能直接咽的，它还是有一点像 Mountain， 但是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液体的那种能量胶，它不是那种可以直接咽的。然后我当时在想，我说天哪，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热情的给我一个胶，而且还告诉我说你马上就到了，我心想说哪儿到了，还得当时真的没有到，当时也就30公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马上就要到了，
会画饼的这个人以后可以当领导。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这些人吧，就是都挺热情的，然后提供的只有情绪价值，而且情绪价值提供的都特别的超前。当我跑到21的时候，因为我们大概是跑到14公里的时候，然后半马的人开始折返，然后我们前面就会清静很多，大家就是会能跑开了，因为前面人都很多。然后当我跑到14的时候，已经有人在旁边喊了，就说哎呀，半马的人你们已经跑完了，然后全马的人你们就也很快了。然后我想说这不才刚开始吗，才刚三分之一，就什么就很快了，他们这种人说话就是这么的
数学不好，
不讲那个不讲道理，他们就是给你画饼啊。所以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补给让我感到非常的哭笑不得，咱们只能说
只能说他
有些，然后但是
补给的东西可能都有，但放的并不是什么合理，对吧。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是可能啊，他们这个为什么不规律，是因为这边真的很晒，然后他们有一些水站是在那个隧道里，因为我们很多路线是要经过隧道的，隧道里面就有阴凉啊，然后这个志愿者可能工作环境能好一些，然后包括在那个大学里也是，我感觉他们就是可能这一部分有很多树，然后他们就会睡在那下面，他们可能是出于对志愿者的人性化的一种工作的保护，
对，
而不是说
跑也是跑了，但是没跑的人还是要保护一下的。
对，就反正你们这些人反正你们是自己参加比赛，自己自愿来跑步的，对吧，那你们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我后来感觉可能是因为这个，但是这个水站还是让我觉得很无语，是它一没有标，第二它要么在左要么在右要么左右都有，就是它就是你很难判断它是在哪儿，就你需要到近了才能知道。然后另外就是有的水站比较大的，可能是说它前面可能有2到3个，就是每个隔20米的这种，有的真的就是左右各一个就没了，然后你要是拿不到你就还得回来，还得折返回来再拿，就让人觉得就是为什么呀。
没事没事，总有第一次，第二次的话你就会更有经验了。
哦对，但是我还想 表扬一下，但是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表扬，就是他们这个封路倒是还挺灵活的，也是一个流动封路，但是它没有像日本那么灵活啊，它只是说比如说在这个公里处，然后它的封路是几点，然后下一个公里处是几点。因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是因为甘露嘛，甘露他也在这边，然后他呢是没报，但他说想去给我做私补。其实我跟他说，我说我不需要私补，但是如果你想来看的话，你可以就是来看看嘛，就体验一下气氛什么的。然后所以后面他告诉我说，他在圣保罗大学里面33.8公里处等我。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这么精确，我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呀？因为那个公里处，因为咱们跑步手表都是会多记一些距离，因为你肯定前面超人什么的。然后后面我才发现他说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封路的地方，就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路口，所以就是在那个路口上立了一个标，就说33.8公里，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几点几点之后就那个车就可以走了，他是这样写的，就可能后面就关门了嘛，这种感觉。对，然后这种然后我在想说，这个倒是设置的挺细的哈。
国内好像也是这样子，每个也是分段封路的，到点了之后他就
吧
对弄走，至少我在知道上马的它是这样子的，每个点每个公里牌有一个封路的deadline 的，比方说早上7:30发枪，那可能第三公里的地方可能到9点它就解封了，就一定可以走人了。
这个我在国内我觉得可以理解啊，但是在巴西搞得这么精细，就让我觉得有点那啥，而且而且你想，因为我们出发都已经晚了，对吧？那很有可能就是后面封路的时间也不一定就是写的那个时间，
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样，但你也说好，人家能说到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也是正常的呀，你要对他们有刮目相看了呀。
好吧，那我想说还有另外一个很混乱的点，就是那个10公里他们不是在我们后面出发嘛，但其实它中间有一段跟我们赛道是一样的，然后就突然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传来摩托车的滴滴滴的这种声音，然后就发现是摩托车在给10公里的男子精英选手在开道，就他可能是让他跑那个最外侧的，就是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就也是那种路跑那种天桥下面，然后就让他跑这个最外侧的那个道，然后因为他可能人太多了，所以有的人其实还是会不自觉的跑到外道，然后就会被他们赶紧让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往内道跑，就这个完全是一个拿着个大喇叭在那喊的一个态势，就是那种让大家自觉的往这边跑，因为这边要过来10公里的男子精英选手了，
这摩托车跟全马的人会撞啊，这个很危险啊，就摩托车是帮10公里的人在开道，但其实摩托车也是跟全马的人在一个赛道上，
对，就是你就觉得很神奇嘛，因为我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哎，怎么右边突然来了个摩托车，然后他们就开始喊，就是让大家往里跑，因为后面要来人了，然后我当时想说来人来就来呗，为什么就是还要这样，后来我发现其实是那种精英，他们那个号码牌不一样，而且他们跑的巨快，就一看你就是那种10公里的，肯定不是那种全马的那种速度。然后关键是最搞笑的是，有一个哥们儿，因为他们精英可能他们前第一集团可能是3-5个人一起过的，然后后面的2-3集团其实就是也没有摩托车开道了，就可能就是凭大家自己自觉不要往那边跑了。然后呢，后面可能有那种就是后面过来的2-3集团的人，也让我觉得很搞笑。就他们跑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离他们比较近的，然后有一个哥们儿，就是看到旁边有一个跑得很慢的人在，就是应该是跑21的，他在喝水，然后那个哥们就把他水抢走了，就是那个
别人手上抢水，
对，就是那个21公里的那个哥们在那儿慢悠悠的在那儿喝水，然后10公里的那个精英选手，然后就把他的水直接拿走了，然后就拿走了之后就，然后拿走了之后，然后就是也就他就开始。就是先咔喝了一口，然后就把水倒在自己头上，然后往那边一扔就走了。然后我看那个，然后那个21公里那个哥们儿就是那个人可能就是很错愕，没有想到还能这样。然后但是那个人就是也挺淡定的，就是看着他走了，因为反正也追不上，对吧？
有意思。
然后我当时想说，天哪，怎么还有这么 没有礼貌的巴西人，因为巴西人其实还是挺有礼貌的。就比如我们人很多，我们在跑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别人的胳膊，或者说怎么样的嘛。然后他们真的就是双方会很有礼貌的在互相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说哎呀对不起啊，你没事吧怎么样，其实啥事儿没有，就因为他们也不是说踩到人然后就摔啊，只是说我可能碰了你一下，就真的是这个在国内我感觉大家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然后但是他们就是那种可能很注意这种肢体接触，然后他们就是会，因为之前有一个女生也是碰了我一下，然后我们俩就是还互相道歉了好几秒，然后他还在那儿跟我聊两句什么的，就感觉他们特别注重这个。但我后来一想，那个十公里选手，人家可能冲成绩，人家可能也顾不得了那么多了，就是很渴，想喝水，然后就直接抢。
哦，太刺激了。
嗯，是挺刺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搞笑的。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比较搞笑的事情？
跑的怎么样？摄影师呢？
天哪，别提这个摄影师了，我真的是，唉，首先呢，摄影师给我在出发之前照了好几张相，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从哪个机位照的，因为出发就是在过拱门之前，还没到拱门呢，我有好几张照片，就是我在那儿走路，就是
街拍的感觉，对吧？
啊，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就是是街拍，但是后面有很多人，就是总之，然后中间。让我最无语的就是这个哦，你说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它24到34公里全在圣保罗大学里，然后这一段呢，已经是这个赛道里边，算是起伏不太大的了，因为这个赛道真的很难，从2公里就开始爬坡，就是你出去之后，就你出去的那一个下坡是一个你感受不到的下坡，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很那什么的下坡，然后出去之后2公里就开始爬坡。然后这个全马比赛我整整爬了4个隧道，每个隧道可能是1公里左右，但是这个隧道呢它难点就在于，就是有的隧道呢是你先下去然后你再上来然后你再下去，然后你出隧道一定是上坡，出隧道就没有下坡，就让我很无语。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这个赛道它是一个折返赛道，所以你前面爬了2遍你后面还要爬2遍就很难，所以那个这种地方就摄影师可能比较少，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它毕竟而且隧道里面它很暗，就是你也没啥可拍的，拍的都是一些废土，而且因为隧道里面它是有那个灯光打下来的，但是它真的很暗，而且隧道里面因为人很多，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呼吸有点不太畅那种感觉，再加上本来就爬坡嘛，就挺难的。圣保罗大学这24到34公里是我觉得唯一这一路上它算是比较平，它是没有太大起伏的，没有摄影师，我当时都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摄影师进不了这个大学，但是不应该，这大学不是公共开放了吗，这大学这么大平常都可以随便进的，而且这一路上其实有很多树，就摄影师的工作环境其实也会很好，就是没有摄影师，因为我后来看我的那个照片真的一张都没有，就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还算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啥也没有，然后摄影师都集中在37到40这种就是爬完隧道的这个然后这个公路的这个区域，然后我那个照片明显就是一看就是在上坡的那种照片，你知道吧，
痛苦面具
就是刚爬完一个隧道上坡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说这都是为什么，但是最后照片其实我还是买了3张，我是精挑细选挑出来3张，而且还有一张我给你看了嘛，那个色调调的也是那种，它是一个仰拍，然后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搞成那个色调，就感觉我特别苦，
那个是末日风
对对对，真的是末日风，而且就是感觉它仰拍把那个肌肉线条然后那个光线又感觉就是那种特别像那种我马上就要从七龙珠里面就要变身的那种感觉
我估计这个摄影师也是比较懒，都是在起点处，你不是折返的吗，等于说你的起点也是你的终点，他起点拍一些街拍然后往后面走2步然后蹲在里面去扫射，他是不是跟7公里、10公里半马的人也很近啊，所以
对，哎，是的是的
啊，他就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
不多走了呀，
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就是网上大家发的照片，我看到那些7公里、10公里的人其实还有挺多就是挺好的照片， 就是那种可能在平路上，然后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圣保罗那种很好的建筑，或者是那种大楼什么的，他们其实还是挺多的。我感觉只是我们，咱们就是说，是吧？就是
他正好一批一批的吧，前面7公里、10公里跑完了，然后正好你们也差不多过来了，然后再逮着你们再拍一点。
我觉得他们是这样的，反正而且他们拍的那个就是也是经常休息。我经常看到摄影师在旁边也没拍，就可能跟路人在聊天或者是在干嘛，就是反正就是一切都很随意。总之吧，所以说，然后这个照片呢，它其实是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官方合作的这种也是外包的公司来照的。然后后面上传了之后，其实也挺多的。然后你买的时候，这个价格还好，一张大概是8币15块钱。然后如果你买多的话，可能会有这种8-5折、9折折扣，其实还好。这个我也不想细说了，因为巴西就是有很多 bug。因为我付款的时候我付了，然后结果他说12小时之内给我发照片，然后过去了2天还没发。然后我一看那个网站订单，然后告诉我说你这个支付并没有确认，然后我就只好又找客服把我的那个付款证明发给他，然后等他邮件回复我，然后他再把照片发给我，就是这么一个。明明是有一个网站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手工的劳动，
变成了我微信转账给你，你把照片发给我。
差不多这意思吧，因为我给他们写邮件，那玩意儿，那邮件，那网站留言，那也非常的官僚，就把所有信息都给写出来，然后再，他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故事。但是好在我现在也收到了这个照片。哦，对，刚才没跟你说完那个路线的事儿，那个路线啊。这个比赛宣传的官方语是说探索这个城市，这个路线你也能看到我那个路线图，我感觉只探索了圣保罗大学以及圣保罗西边公园附近的这条河和它附近的隧道门。
隧道门，
因为真的，因为这个城市其实挺大的，然后因为我们只集中在圣保罗西边的这条河和大学附近这块，就是这条路上来回摩擦。而且这个大学里面其实本来它没有那么大的路线可以跑步，它也是在里面一直在折返，就是在大学的各个教学楼中间。对，就你敢信吗？大学里跑10公里，而且这个大学里，因为之前我们去大学里也跑过步。这个大学呢，它的好处就在于它起伏不是很大，但它的不好就在于它这个路不适合跑步，因为它这个路中间都是车过的路，而且大学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减速带，就是那种上去一点点然后又下来，就这种减速带非常多。然后它还有很多石板路，就是它下面是我不能说啊像山里那种石板路，因为它还是有规律的石板的路，但是呢我觉得它有一些边边缝缝，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可能会崴到脚。然后它还有一些那种碎石的路，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呀，就是
我觉得你这个路应该是给马车走的，不是给人跑的。
对啊，因为这个大学之前我也来这大学得跑过步，然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这大学就很不适合跑步。因为它就是它除了树荫多之外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就是有石子路，有石板路，有起伏路，当然上坡肯定是有的，上坡嘛就是标配，肯定是有的。但是还有减速带，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这边毕竟城市规划没有国内那么好，所以它很多的那个路跑的路，它其实是不太平的，就它中间是平的，然后它两边是就是凹陷下来的。所以你有时跑着跑着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你左右脚其实是不平衡的，就是你右脚可能已经下去了，左脚还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些教学楼的门前的路跟别的地方路也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感觉就是我今天要修这个教学楼了，然后我要修一下他们前的这个路，但是旁边那个路我先不管，到时候我再说，就这种感觉。
因为学校里的路应该偶尔走走车应该差不多，但不是专门为了跑步设计的，可能就是说而且又比较窄又有点来回，你这个10公里在那么绕的其实也蛮晕的。
对，而且就是什么，而且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折返特别多，所以我这一路上在前半程我能看到10公里折返、21公里折返，然后后半程我能看到所有全马的折返，甚至有的时候我跑着跑着我都已经不知道了，就是在我 能看到的折返的这边到底是在我前面的还是在我后面的，因为他就是老在折返。对，然后所以我后面我已经放弃了就是看这个路线这个事情，我只是专心的想赶紧从这个大学出去，因为这个大学真的因为他就是为了让我们看那些大学的那个建筑啊或者什么纪念碑啊，就一直绕啊一直在绕，后面就已经晕了，但是我那个360应该也照到了一些东西。对，所以就是这个路线很难跑，最后爬升我的手表记得是217，然后我之前一个24年跑过的朋友他的手表记得是230，但是我们俩对了，
230的爬升，
对对，
厉害，
对，但是厉害，你说是什么厉害，
你可爬升厉害
而且我之前那个朋友因为他跟我其实对了，我们24年到26年的线路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他的手表可能跟我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爬升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他比我更惨，因为我最后跑下来我的手表记得是42.77公里，就这个其实在我跑的全马的几次中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因为一般我全马可能是42.4、42.5这样就比较正常嘛，然后他那个他24年跑的那个他跑了43公里，
43，我靠，多一公里
对，我
多800米，
对，因为他说可能是因为前半程一直在超人，然后一直在转圈什么，然后所以他可能多跑了一些，然后反正就是也挺纠结的。然后这个比赛他每年都是4月份办，但是我们俩交流了一下，就是其实4月份这个时间圣保罗其实虽然是秋天，但是一点都不凉快，而且湿度很大，主要湿度很大，你就很难受这种感觉。
对，湿度大，湿度大比气温高还难受，因为你汗排不出去啊。
对，然后再加上我又是刚刚从北京刚来了一周，然后圣保罗的海拔比北京还要高挺多的，是800差不多是。然后我就感觉我之前在公园里练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么热这么潮，然后就感觉喘不过来气儿这种感觉，所以本来我也没对这个比赛抱太大期望嘛，然后结果我跑了前半程，我一看差不多2个小时，就是还比较正常，然后后面我为什么想加快一点速度，是因为真的太晒了，因为我后面就是一直在拿水降温然后喝水，包括我真的是可能是也都到不了水站了，我就是而且再加上这个水站它又很碎，所以我之前那些全马的吃胶的计划我完全就是打乱了计划，我基本上就是看到有水站我先拿出来先吃，然后我再喝水嘛，不然的话你想你 2.5 公里你5公里你就你想喝水你也喝不到，所以后面我就是已经放弃了你知道吧，后面就是觉得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后面没吃盐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巴西的能量胶普遍这个钠的含量比国内要高很多，就它可能这个能量胶是一个30克，然后碳水是21克，但是它钠能有200毫克。
那也盐丸不用补了。
对，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说那我就不吃盐丸了，我可以看看到底抽不抽筋儿，然后正好也顺便体验一下抽筋儿的人的痛苦，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感受一下大 K 的痛苦，对吧？
对，我就想感受一下，就是抽了之后到底还能不能跑，到底是一个这个大K说这个抽筋儿，腿都凹下去了，到底是怎么凹的？我就想特想知道。完全没抽。
那你这个，
而且我
拉仇恨。
对，因为我就想说，我就是比赛也不冲成绩了，因为我后面看了一下，我就感觉我后面肯定是4小时以内完成很难了，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2个隧道要爬呢。我就感觉肯定是不太行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维持这个速度跑跑，然后看看后面到底是腿有什么感觉，然后结果这次跑下来发现腿没有什么感觉，我腿现在就是我唯一就是臀肌比较疼，因为可能有很多爬坡的这种路段我臀肌确实是比较疼，然后但是腿呢完全没有像之前全马那样就感觉得躺3天那种感觉，我这个腿因为我后面这2天周一周二我也在出差嘛，我就到处走来走去，每天走个10000多步，其实没什么感觉，就是真的是臀肌跟那个大腿后侧的腘绳肌有一点点酸。
那说明
然后我就在想
跑步训练你可能还是身体强壮点了。
也有可能吧，但是 你也知道的，因为你是我的教练，你也能看到我这个前几个月跑量连100都没上。
嗯，但你其他的还是有的呀，团课啊，普拉提啊，对吧？
基本也很少，因为最近确实是很忙。
嗯、
对，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跑4小时02分钟，我这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就是这个爬升，然后这个天气，
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再加
上没怎么练，再加上
对，然后对，再主要真的是没怎么练，然后但是我一路上就在想，这个巴西人为什么上坡这么容易？真的，因为他们这个上坡，我除了最后可能42公里最后那点爬升，大家可能都有点累了，他们上坡真的就是很快，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臀肌很发达？
天生的，
就感觉
翘臀。
哦，是这样的，就臀位很高，然后臀肌很发达，就感觉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就很轻松，都一溜烟就上去了，这种感觉。
嗯，他们所在的城市这坡就非常多，也就很习惯的、
嗯，
就像重庆啊，可能坡还没重庆多吧。
对，因为他们，你想平时吧，因为巴西这边，我之前也找过体育场，就田径场那种，很少，真的很少。大学里我甚至都没发现，所以他们巴西这边公园里很多人在练间歇啊，或者练那种快的跑，公园里也是有自然起伏的坡的。
嗯，
他们其实也就是这样练的，所以他们感觉好像很适应。
哦，是蛮适应的。蛮好蛮好。
对，因为我感觉如果是中国人，就咱们的话，不可能说去坡上练间歇吧，就咱们肯定是找个，就是上海你找个什么卢湾体育场啊这种，对吧？你不可能去这种地方练间歇。
对，人家不是没吗，就地取材也好的呀。
所以对，我感觉反正他们就是，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比赛就对我而言有很多让我很惊讶的地方，但是我感觉周围的这些人都习以为常。就来参加的人，他们也不会说在这骂，说觉得哎呦这隧道怎么这么难爬呀，呦这怎么没水什么，他们就是感觉一切都是接受，全盘接受，很适应。所以我后来在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比赛能办30届的原因。都30届了，
可能你旁边跑的人不是第一次跑，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德性，所以也不抱什么希望。
啊、对,
对吧，
对对，是的，因为就是我后来也问了，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跑过2-3次，或者有人他们可能就是每年都跟朋友都来跑，
嗯，
但是确实跑过的人都跟我说，这个比赛啊很难跑，这个比赛呢肯定跑不了成绩，
嗯，
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想体验赛道呢，你全马体验一次就够了，你下次呢你可以跑个半马，没有必要来跑这个全马了，因为那个路线真的挺差的，嗯，路线也没什么风景，这种感觉嘛。嗯，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这个
明年还跑吗？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圣保罗那个国际半马那个比赛，我觉得路线比这个强一点，虽然那个比赛爬升半马也有个130吧，也不少其实。但是这个比赛确实是氛围是比较好的，包括赛后啊，就是其实因为它是在公园里面，它那个休息区嘛，它也有这个，不管是有这个冰桶啊，然后也有按摩，再加上很多巴西人，就你懂的，他们很随意，他们就往公园的草坪上一躺啊，在那儿休息，然后在那儿照相啊，或者大家就是在草坪就地已经开始野餐了，就这种感觉。就因为他们也有一些家人朋友过去嘛，而且我真的我要感谢那个大哥一辈子，真的就是因为你想，就是在当你在37公里发现那个水站只有一个花生糖的时候，你真的是内心有一点崩溃。然后虽然后面呢可能是39我喝到了一点水，但是真的就是也不太够，但是后面跑到40公里之后，后面就是离那个公园终点已经很近了，所以一路上加油的人特别特别多，而且大家真的是那种就是撕心裂肺的盯着你的眼睛跟你加油，他甚至他还会就是当然很多人会跟你拍手啊，这种就是也会有嘛，但是他们真的就是那种每个过去人他们都很认真在加油。然后在第40公里的时候，有一个戴眼镜的大哥给我递了一杯喜力啤酒。
啤酒，哦，
哇，
救命啊，这个
太爽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就是这样伸着，他就这样伸着，就是可能你过来就可以拿。然后我当时在想说，天哪，这个水站的官方志愿者都没有这个服务，都没有人给我递水，都要自己拿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的关键就是在这儿也就已经都要渴死了。因为他最后1公里他是上坡， 这个公园附近的路也是上坡，我真的服了。就虽然没有隧道，风景还好，但它也是上坡。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喝了一杯这个啤酒之后，你就感觉体力大增。然后，所以我最后的几百米，我最后冲刺的那800米嘛，竟然还能跑出，就是还能跑出我这个全马最快的速度。就最后冲刺，我真的是冲刺。然后那个两边的那些所有人都在那哇疯狂的在那喊，声音太大了，就喊的那个声，因为他们这边人吧就是不太含蓄，不会像就是国内那样加油，可能大家都是很规律的，很有齐整在那喊加油，但他们就是每个人各喊各的，但是都特别使劲，
嗯，
尖叫那种，就是感觉哇塞，就是已经马上就女子冠军就要诞生了这种感觉。
不错，奔放。所以说这个比赛赛道吐槽很多，但是体验感其实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地方。
我是建议，如果想体验的话，就体验半马就行了，真的。因为全马那折返赛道没有什么可体验的，因为半马的话，你在终点也会有很多人来欢迎你的。
不是让你跑半马吗？还不肯？
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报了全马之后，我后来就后悔了。我后悔了之后呢，然后我给这个主办方发了一个邮件，然后他们说72小时之内会有人回复我，然后就也没有回复，所以我就只好去领全马的这个东西了，因为就是也没有人理你，
被忘记了。
嗯，但是我后来想想，可能确实也很难改了，因为毕竟时间比较近了，他们可能都已经印好号码牌啊这些东西。然后我还想吐槽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咱们。虽然没不想冲成绩，但是咱也是拼死拼活跑了一个4小时出头的成绩，然后最后呢，在官网查成绩的时候，我真的差点昏厥。我官网成绩，他给我写的是4小时18分钟。
他怎么算的？你的号码布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呀，因为也没有验号码布呀。然后我的这个18分钟这个事儿也让我很难理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有一个。就是拱门出发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净计时，对吧？然后那个出发的时间写的是4小时24分钟，然后净计时是18分钟，但是这个就是都跟我的时间是对不上的。其实
他可能是当你第二枪已经走了，他可能出发的那个时间没给你记上，你看一下。
可能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在我整个全程中，我只有在20多公里的时候踩了一次计时点，因为他这个比赛没有很多那种计时点，然后就没了，然后基本就是冲刺了，然后冲刺呢也没有人指引你往左还是往右冲，感觉就是随便冲，只要过去就行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然后这个成绩呢。我就想说，天哪，那我这16分钟，那我都可以走了，我现在要干嘛呢？
哇，算了，还好不是 BQ 的成绩，如果是 BQ 要气死了，你这个也就算了吧。
不，那不可能的，如果我想在巴西 BQ 的话，我不可能选这个比赛，因为这个比赛又热又有爬升，我肯定是选另外的比赛，肯定不是这个比赛。但这个比赛因为毕竟是圣保罗嘛，就是国际大都市，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上海，
对啊，
就是。不是，它也倒也不是首都，但圣保罗是金融中心，就是中国的上海，你可以理解为我跑了一个上马，就这种体验。
OK，
你知道，对，然后所以，我这个成绩，我现在是也可以找他申诉，但是我估计，嗨，对，也无所谓吧，就是因为那个照片嘛，我花钱了，那我肯定要申诉，要拿照片，但这个就属于算了，反正证书他也给你，而且我发现这个比赛嘛，除了精英选手之外，其实大众选手真的。不太卷，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赛出不了成绩，所以大家都不太卷。就是我查了一下啊，如果是按照我这个4小时2分钟的成绩，我在年龄组竟然能女子十几名，你想想，
哟，真的不卷这个比赛，
这个真的不卷，是因为我看了，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组第一名是一个259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后面就没有破三了，后面就是3小时5分钟啊，10分钟15，而且中间落的都挺远的，就都没有说什么像国内那样咬得很紧，真的没，完全没有。然后就比如说我如果跑个3:35几，我都已经能进
前十
差不多，对，就是在我这个年龄组，然后我这个成绩在所有女生里边其实是70多名。
2万多人的比赛，你是女性别第多少？70几名，年龄组第17。
不是，不不，但是他2万多比赛，他应该是有一部分应该是那种其他距离的。
哦哦，
就是全马应该没有这么多人，因为全马我。那肯定是有，那
肯定
是有。
这个你也已经很好奇了，你说8000人。
哎，我现在觉得他们为什么在那个40多公里的时候对我喊的那么使劲，是不是也是因为前面就没几个女的呀？
对啊，前面没几个女生，女生估计在5小时以外。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这一路上，因为你知道我就如果是在国内的话，那我会看到很多跑得很快的女生，然后那我也会想就是追一追，结果我这一路上跑，我就感觉确实前面没几个女生，而且就是可能有几个女生跟我前后拉扯，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喝水啊或者什么，就会稍微拉扯一下，那就感觉前后永远是这几个人，就是没有什么人。然后而且我还是因为我出发晚了嘛，我是过拱门22分钟才出发的，所以其实我一路上都在超人，就是我这个超人体验是很好的，就是我一路上没有被什么人超，都是在超人。后来我一想也是，因为我跟第三枪出发嘛，那第三枪可能他们速度其实是会，他们完赛时间应该是4.5小时左右，所以可能确实是我后面的人，大部分人不会超过我，可能只有小部分人会超，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个体验倒确实是挺好的。
找个能破三的女生去跑的话，可以跑进，说不定可以站台了。这个，
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他这个比赛吧，精英选手跟大众选手他是分开的奖项，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注册的精英选手的话，他们是单独颁前三名，大众是颁前三名。但是我真心觉得女生如果这个比赛破三的话，真的是可以站台，因为他们是取前5名。因为为什么我看到，是因为我看到精英选手的女生都有3小时开外的人呢，
对，
真的是有。不是，当然啊，因为当然就是那个人他可能是跑崩
了，
因为那个就属于比较差的，比较差的。但是我看到精英选手，其实前几名的那些女生，也就是24几、25几这种情况呀，也没有说特别特别靠前。因为精英选手他可能没有那么精英，他可能不是那种咱们认为那种国际精英。因为我看了，就是男子第一是2小时12分钟，是一个肯尼亚的一个。人，对，但那个人其实我也不认识，因为他可能也不是那种最有名的那一批人，他可能是那种就是二线那种成绩。然后男子的精英选手的第10名就已经23几了，就已经。
哦，
嗯，
那差的是还蛮多的，211的成绩连奥运会都没法入啊，这个。
对啊，是啊，是啊，所以我感觉这些男子选手他们可能是来这个比赛拿奖金的，因为这个比赛他也有奖金嘛，他可能是给你个几万块钱啊这种啊，对，而且这不是美团赞助了嘛，然后所以就是你那个大众选手，如果你就是得前几名的话，美团是给他们发几千块钱的那个现金券，可以在美团这个外卖平台里用的，
外卖
这其实挺多的。对，挺多的，几千块钱，你想想，你能吃很多顿饭，
一年份的外卖。
对，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比赛真的成绩是一点都不卷的。我感觉我要是能跑进咱们国家这种国一国二的水平，在这比赛我都能前
早了，
至少，你想我现在已经是70名了，我感觉我到时候就前20了，已经。
好练，明年再去。
明天再去就是
明天再去。
哎，但是我彻底的看了一下成绩，我确实是中国女子第一。
中国就几个女子，这个人跑。